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体悟发正念的威力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1月4日。我是1998年7月得法的，一路走来跌跌撞撞，但是师父一直指引着我走到今天。我修得不精进，但是我对发正念很重视。先将我发正念的几件小事写出来，与同修分享，证实大法的威力。因我是我村辅导员，1999年7月20日协党迫害大法后，我经常被镇政府人员找去。在那里我真的度日如年，一到晚上就感觉又过了一天。一次我和同村两名同修一起被叫到镇政府，我们被放到二楼，挨个被叫下去问练不练。我就在二楼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然后我就一想灭字，把整个二楼都罩住，什么也不想了。一位同修求师父，师父就给他演化变业假象，又咳又吐，镇政府的人赶紧把他送回家。轮到我了，什么也没问，他们就说回家好好过日子吧。我当时很奇怪，就回家了。又有一次邻居告诉我镇政府要来找你，我就坐在家里发了半天的正念，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中镇政府的人来了，他们都是小鬼脑袋，我飞到他们的上空发正念，他们立刻消失了。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。我在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时，被关在劳教所二大队。一次在餐厅吃饭的时候，我看到别的大队的一个妇女身体非常虚弱，被两人架进餐厅。我知道那个就是同修。吃完饭回到宿舍，我就开始发正念，想着同修的模样，正念加持同修，清除对同修的干扰迫害。第二天就看到同修精精神神的自己走进餐厅。在劳教所，我们同修一起向血旗发正念，最后血旗连根折断。一次我长时间发正念，捣毁劳教所老巢，把劳教所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尽灭。晚上梦见劳教所地面上出了一个大洞，从里面冒黑水，然后一条九尾蛇从洞里爬出来，九条尾巴在地上爬，身子直立，看看周围的人就爬出去了。我家在农村，现在搬到镇里楼房住。我家楼房与派出所很近，在楼上就能看到派出所里的人干什么。我就有一念，这里就是我的空间场，谁也不允许参与迫害大法弟子。我发正念，有时就臆想自己在派出所里，在那里发正念，所以我很少有迷糊倒掌的事。有时半夜12点迷糊了，就直接加长发正念时间，所以我弟很少有迫害的事。当然我弟同修整体也非常好。 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：彻底解体邪恶》中说，目前只有少数邪恶的烂鬼被旧势力集中在劳教所、监狱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内，因此是邪恶的迫害还在局部地方严重存在。为了彻底清除黑手、烂鬼与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全世界大法弟子，特别是中国大陆各地区的大法弟子，要向这些邪恶的地方集中发强大的正念，彻底解体一切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生命与因素，清除中国大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形式，救度世人，圆满大法弟子的责任，走向神。我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每个省，也就是有一两个监狱，我们同修如果自动结合，比如河北有冀东监狱和石家庄女子监狱，我们整个河北省的同修自动结合，离哪里近就主动配合向哪里发正念，每天晚上九点发半小时或一小时，长期坚持，哪里还敢关咱们同修？外边的同修还有被送进去的事吗？个人体悟有不对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别人的言行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5日。师父为了我们的提高，精心地安排着我们的修炼，只可惜我没能体会到师父的苦心安排，错过了许多提高的机会。随着自己不断的学法，思想中装的法越来越多，大法洗涤着自己，后天的人心观念越来越少，遇到的事情也能站在法上看问题了，真实感受到了师父为了我们的修炼操尽了心。写出近期自己的一点修炼心得，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。别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这话自己说得很顺嘴，可实际上实修很差。最近发生了一件事，让自己深有体会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儿子上高中，学的是艺术。上个学期，儿子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。今年寒假开学后，儿子说想退出合唱团，根据自己的情况练习专业。我觉得很正常，儿子有自己的想法，我应该尊重儿子的选择。我问儿子学校允许退出吗？儿子说合唱团有好多同学都退出了，可以的。以前我因为太自我吃过这方面的亏，所以这次我不再参与，尊重儿子的选择。我对儿子说你想好就行。结果看似很自然的事情弄得很复杂，合唱团老师因为儿子退出很生气，说了儿子一些很难听的话，而且还闹到学校艺教处和班主任那儿，还限制儿子上专业晚自习。儿子很是不解，那么多同学退出合唱团都没事，怎么我退出就这么多事呢？我也觉得合唱团老师有点过分，有点小题大做，说了些埋怨老师的话。我安慰儿子说没事儿，这么点事儿，老师工作那么忙，谁顾得上你这点事儿？可是第二天，艺教处老师又批评了儿子，看着儿子很痛苦的样子，我也不是滋味。我想，这是去我什么心呢？我向内找自己，我以为是让我放下对儿子的情，儿子痛苦时也是在还业，也许儿子和老师在历史上有什么因缘关系， 这是他们之间在还债。我告诉自己不能动心，要放下对儿子的情。第二和第三个星期的专业晚自习，义教处的老师还到琴行查房，看儿子在不在。我心里想，儿子又不是专业水平有多高，退出就退出了，这么点事，至于老师动这么大功夫，心里有点埋怨老师。第四个星期的一天中午，我按照儿子的意思安排了约定好的事情，可是当我中午告诉儿子时，他却非常生气，还发信息说我难听的话，埋怨我不征求他的意见，自作主张。我也有点生气，这不是提前约定好了的吗？儿子说根本就没有约定好，后来知道确实没有约好。我说，事情既然已经定好了，这次我没做好，以后我注意，这次你就去吧。可儿子说什么也不去，而且不再接我电话，弄得很不愉快。我夹在中间很是尴尬，事情弄得很被动。我心里埋怨儿子太自我，一点也不懂事儿，不懂得体谅父母的难处，心里不平，想着你不听话，我就限制你做某些事，你今天上专业晚自习也上不好。等儿子下晚自习回来，说今天三个老师找他，不让他上专业晚自习，而且老师们的表现都很凶，很过分，以前挺好的两个老师今天表现的也不友善。儿子说的时候委屈的快要哭出来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一点事儿怎么会演变成这样？我也很是苦恼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心里想的全是老师的不是。忽然我感觉到这些念头不对劲了，我已经被儿子的情绪带动了。我静下心来看自己，思想中理了一下今天自己的思维，我一下子明白了，我终于找到了原因。我说儿子太自我，何尝不是自己的自我表现呢？中午的不愉快，不就是事先没有和儿子沟通好的自我安排吗？儿子被三个老师围攻，这不是自己求来的吗？中午和儿子的不愉快，弄得自己在其中很是被动，不好处理事，自己对儿子心里埋怨，生出了让儿子上专业晚自习也上不好的恶念，才招来三个老师一起针对儿子的事。大有你不听我的，我就惩罚你，心里才平衡的快感。我的这种心理和学校老师的表现又有什么两样呢？儿子退出合唱团，不符合老师了，惹老师生气了，老师就报复惩罚儿子，让儿子不舒服，老师的心理才平衡。想到这里，我终于明白了，明白了这件事情是师父的苦心安排，借儿子退出合唱团的事，让儿子和老师在表演，让我看到自己的党文化表现，谁不听我的了，谁惹我了，我就惩罚谁。儿子和老师的表演是在帮助我提高的，为了我的提高，他们也都承受了很大的痛苦，我心里再没有对老师的怨。我心里对他们说，谢谢你们。当我找到这件事的根本执着后，老师也不再去找儿子了。当我们现在事情中很痛苦时，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真能按照师父的法去看看自己，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，修炼就是这么美妙。写出这件事是想和同修交流，师父就在身边看护着我们，为了我们的提高，精心地安排着我们的修炼。所以看似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，看似和自己没关系的事，其实都和我们的修炼有关。我们不能把自己置身事外，别人的表现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自己的执着。在世间这个迷中，眼睛看到的都是假象。让我们真正的转变观念，把好事坏事真的发自内心的当成好事，珍惜师父的苦心安排，珍惜每一次提高的机会，从人中走出来，珍惜所剩不多的正法时间，好好实修自己， 成就未来不同层次的佛道神，圆满和师父回到我们真正的家，救度我们天国世界的亲人。自己目前层次的一点粗浅认识，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。谢谢师父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向内找，去人心》，作者辽宁大发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9日。我是1999年之前得法的老学员，修炼20多年了，一些顽固的执着心还没去掉，给自己修炼增加了障碍。在师父的点悟下，看同修向内找的交流文章，对我触动很大。我下决心向内找，深挖自己的执着，求师父加持帮我。第一部分，向内找，去色心。我是个很守本分的女性，小时候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，我俩整天在一起玩，后来发现他越来越不是正经人，我就不和他来往了。我一直洁身自好，到了婚嫁年龄，找对象就结婚了。我修炼了，但丈夫是常人。一次，我感觉身上有个色的物质动来动去的，我发正念清除它，和它善解，可它还是没走。我想，我在2012年从黑窝回来以后，就彻底的断欲了，怎么还有色魔干扰呢？接着色魔又演化成我丈夫来干扰我，我没顺从，又有毛毛虫、长蛇吓我，在我家地板上这么跳，那么跳，干扰我练功，还说我是活寡妇，我欠他们的债。我在意他们说的话，没有全盘否定，被这些低灵钻空子了。后来我知道错了，我找自己深层还有色的物质，空间场有色魔生存的空间，这些干扰出现是我对丈夫的情找来的。认识到了，我就发出强大正念，连根彻底清除这些色魔。我空间场清亮了，色魔被清除了。第二部分，清除怨恨心。从我学法那天，丈夫就给我制造难，不让我学法练功，在家打我，到我娘家打我，去我学法的练功点打我。他见我去学法就摔盘子，往楼下扔电饭锅砸我。他用刀背砍我的头，我去医院缝了针。丈夫打我成了家常便饭，我默默地忍着，我不和他打闹，把家里该干的活儿都干好，就抱着一念，大法我是不会放弃的，学定了。那时候不会修，就知道坚定学法。丈夫脾气暴躁，什么事不顺着他就开始骂我，整天吃喝玩乐，吃几顿饭，喝几顿酒，工资每月给我500元钱，一开工资就不着家，耍钱去。有一次一宿输了3万元，回家拿刀要剁手。我说把手剁了还怎么挣钱。修炼这么多年，丈夫给我制造了很多磨难，我都没有认认真真地找过自己修自己，只是按照真善人的忍修，表面上让着他，但心里不平衡，放不下，还用常人的理去衡量，没用高层次的理来对照自己。对丈夫的恨掩藏得很深，师父看我在丈夫身上悟不上来，就不断地点悟我。通过学法，我茅塞顿开，我想明白了，丈夫是来成就我的。我修炼这么多年了，我得跳出来了。我向内找，多年了，心里积攒了对丈夫的怨，这些都是必须要修去的。丈夫也和大法有缘，他输了那么多钱，我没有指责他，心里很平静。丈夫生活没有节制，造成身体出现多种病，天天吃药，越来越严重，自理都困难了。我改变了对他以往的看法，精心地照顾他。第三部分，丈夫支持我修炼，受益了。 丈夫虽然脾气不好，但心眼好，也挺善良的。可能我向内找，转变观念了，丈夫也变了，支持我修炼了。我每天出去学法讲真相，他也不生气了。前几年我让他听师父的讲法，他也听了，受益了，能做起来了。一次丈夫病情严重，住院检查血红素只有三克 DL。正常值男性是12到16克 DL， 随时有生命危险。丈夫写了遗书，家里兄弟姐妹都来了，他后事交代好了，还让他的朋友事后把他的骨灰撒在河里。丈夫对我说，你替我给师父敬炷香，是师父以此次救了我。我说，你别想那么多，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诚心的念是发自内心的相信，结果奇迹出现了，他好转了，能吃饭了，体重增加了很多，出院回家了。又一次丈夫有病住院，没用我督促他，就自己念起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棚上全都是他写的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让他听大法弟子写的交流文章，他不感兴趣，他说就听师父讲法。他自己写了严正声明，说以前做过对大法不敬的事，作废。他还说自己是师父的徒儿，以后要学大法。他回过头来看看我说，你还是自己学吧，咱俩都抓进去怎么办？这家不就完了吗？我因讲真相多次被非法劳教过，丈夫害怕了。我俩出去时我讲真相，丈夫说，你别讲，我来讲。丈夫告诉人说，你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身体的病就能好，你看我都念好了。丈夫用现身的说法证实大法的超常。一天丈夫从轮椅上站起来，一刹那我看见丈夫的另一个身体，高高的个子，白净的脸庞，祥和善良。我就对丈夫说，你要不学大法，白瞎你这个人了。我的慈悲心出来了，没有了对丈夫的怨恨了，是师父把我的善心叫醒了，也救了一次次走向死亡边缘的丈夫，他的生命得到了延续，我也安心地走在助师救人的路上。感恩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买房过程中的修炼感悟》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6日。我是一名乡镇的大法弟子，回顾这些年的修炼路程，每走一步都浸透着伟大师尊的无限慈悲与看护，弟子的感恩之心无以言表，只有修好自己，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，多多的救人，才能报答师恩。下面就以我买房的事说说我在这过程中的修炼经历及悟道。我和 A 同修住上下楼， A 同修家夫妻都修炼，由于我学法不深，不会悟法， A 同修在修炼方面给了我许多帮助。我租住的是一间车库，很窄小，儿女们要我买一套合适的房子，正好本小区有一家要卖房子，我们多次交谈，没有达成协议。什么原因呢？向内找，因为自己经济条件有限，不想花很多钱买太贵的，从中看到了我的利益之心还很强，总想少花钱买好房。刚开始，我在一个小区看好了一家车库，装修的还不错，但几家亲戚都说，车库再好也不如楼房。看来我只能买楼房了，因为老伴腿脚不便，上楼费劲，所以只能选低楼层的。我决定非二楼不买，这样给我买房带来了一定难度。我东找西看的，也没有合适的。有一天， 我外甥告诉我，说他现在住的那个小区有一个二楼要出售，让我去看看。我到那一看，就看中了，价格还不贵，装修的也不错。双方立即达成协议，签了合同，并交了5000元定金。合同上明确写着，任何一方不得反悔，若哪一方反悔违约，必加倍赔偿5000元。可是等我回家后，不到5个小时，卖主就反悔了，来电话说房子不卖了。我心里很生气，心想怎么能这样，哪有这么办事的，刚签完合同就毁约。不行，不能就这样，我得让他赔钱。按合同规定，他得赔5000元。转念又一想，我是大法弟子呀，怎么能动这样的念头呢？我悟到这个考验真的来了。可这个利益就在这，这个心一直在上下翻腾。 A 同修看出了我的人心，说你是大法弟子，遇到问题得用法来衡量啊，用真善忍去对照，不能和常人一样去争去斗，否则那你不就是常人吗？道理都明白，可是这个心也真是难放。我心想，好不容易选中个楼，协议书上明确规定违约要赔偿，是对方反悔，要个补偿也没毛病吧，按常人的理也没错呀，何况这5000元也不是小钱呢。这个利益心不断的往上涌，我也在不断的排斥，又想，我不是个常人，我是个修炼的人呐，这个利益之心是修炼人必须要修下去的，可是这个心就这么翻上来扯下去的，怎么办呢？我就不断学法，加强正念，随着不断的学法，在法上提高，我认识到，修炼人修去的不就是名利情吗？让我遇到也不是偶然的事，如果我顺着执着利益想下去的话，就会不由自主地生出人心来，怨恨心、争斗心等等都会出来，如不去抑制它，就会被邪恶因素利用和加强，从而让我在修炼上走错路。修炼人得在法上想问题，遇到任何好事坏事都用正念看问题，这不就是给我提高的机会吗？正好修去利益之心的机会，多大的大好事呀，怎么能让它擦肩而过呢？我明白了法理，浑身一阵轻松。想到这些，我就去了卖主家，我说我的钱还给我就行了，合同里说的补偿不要了，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我们师父告诉我们要按真善忍修炼，做好人，做更好的人，遇事要为别人着想，看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。你不卖了一定有自己的原因，我不怪你，也体谅你。卖家听了非常高兴，接着我就给他们讲了大法真相，告诉他们大法弟子做的事是最正的事，是在救人，是邪党在迫害等等。他们明白了真相，认同大法，并做了三退。买房子的事对我来说确实有点困难，因我要选楼层，还想要装修好的，拎包就能入住的那种，因为我不想在这事上浪费太多时间，所以此事暂时就搁置了。没想到的是，不到半年的时间， A 同修的邻居急卖房， A 同修马上告诉了我，我一看就看中了，而且比先前看的那个还好，装修的好，面积还大，价格也便宜，离同修家还近，集体学法又方便，我怎么也没想到能买到这么如意的房子，这是师父巧妙安排好的，谢谢师尊。我悟道，修大法真的是有福分的，只要我们把人心放下，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，你所需要的东西师父一定会给你安排最好的。通过这次买房的经历，我的心性得到提升，收获也大。在实修中，我感受到自己能及时地发现执着心，并能在大法修炼中看清执着心的表现，按真善忍的标准归正自己，才有这么好的结局。而且我还悟到，在矛盾中，作为修炼人， 不能只看谁对谁错，关键是看心怎么动，及时的归正自己，为他人着想，心性真的提高上来了，功就长上来。感恩师尊，感谢同修的帮助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讲真相中，语气、善心和道理改变人心实力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2月7日。在讲真相救人中，常常会遇到一些难题。同修们按师尊的要求，注意语气、善心和道理，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。一位男士很不屑地说，别跟我讲这个，在你之前不少于十人给我讲过，我不信。同修笑呵呵地说，你多有福啊，你看街上人来人往的，有多少人一次也没听到过，是神佛不想落下你，你得珍惜呀。男士喜欢他有福的说法，态度缓和了，认真听同修讲真相，愉快地化名三退了。说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了。二，一位50多岁的男子说，别说共产党不让，让我也不信，这社会谁信真善人得多吃亏啊。同修和善地说，信仰自由，没让你非得信真善人。我就想问你，你愿不愿意你的家人朋友大事小事不瞒你，不骗你？愿不愿意别人能好心的待你，你不小心伤到谁了，愿不愿意人家原谅你？男子说，我当然愿意了。同修说，这是真善人在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中最低的要求。别说人人都信真善人，社会得多好，一半人信就了不得。现在的人做不到真善人，是道德水平低了。不是真善人不好，不是信真善人让人吃亏，是邪党败坏的社会让好人吃亏。男子恍然大悟，是这个理，咱也没细想啊，让共产党给糊弄了。他愉快地退出了邪党团队组织。三，一位退休工程师70多岁，同修跟他聊邪党腐败误国，法轮功红传全球，真善人成为普世价值，他都认可。他常出国旅游，知道大法在国外很有影响，很受欢迎。一说三退，他就变脸了，说他40多年党龄，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呢。同修笑问他，习主席信共产主义吗？他一愣神儿，随即仰天大笑，哈哈哈，我退，我退，这一辈子进不干正事了。四，有个人的姐姐练法轮功，一桌子饭菜摆好了，她时常会去另一个房间发正念15分钟。她姐夫可能觉得影响日常生活，让她帮着劝她姐别练了。同修问，饭菜谁做的？她说是她姐做的，以前她姐一生病，活都她姐夫干，练法轮功病好了，啥活都他姐干了。同修说，你姐把饭菜做好了，你姐夫愿意等就等15分钟，不愿意等就不等，有什么啊？你姐若不练法轮功，像以前那样一生病遭罪遭钱，你姐夫操心劳力哪大哪小。他说，你说的对，我得跟我姐夫说说，可别不让练了。他说他姐几次劝他三退，他都没答应，接着他请同修帮他办了三退。五，几个农民在地里割玉米杆，同修去讲真相，一位40多岁的农民说，法轮功可把我坑苦了，我本来是当老师的，练法轮功被劳教了，开除了，才不得不下这苦力维持生活。同修严肃地问他，是法轮功劳教你吗？他说不是。 同修又问，是法轮功开除你吗？他迟疑了一下说，不是。同修说，共产党没迫害之前，你是不是愉快的工作修炼，安稳的生活？咱修真善忍做好人，招谁惹谁了？这账你可别记差了。他陷入沉思，旁边一农民对他说，这老太太说的有道理。同修嘱咐他好好想想，并告诉他们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。虽然没能劝退，他们也了解了真相。一农民还提醒同修快走，说派出所让他们遇上法轮功得举报，期待这个昔日同修能想明白，走回来修炼。我们讲真相时，要注意语气、善心和道理。话说得在理，说到对方心结上，真能改变人心。老话说，一言丧邦，一言兴邦。咱讲真相救人，真得注意这个问题。个人体会，不在法上的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5年德国法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德文大纪元中的修炼体会，作者德国法轮功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7日。自从我加入德文大纪元媒体项目以来，已经8年过去了，这是一个讲真相救众生的重要项目。一，放下对同修的人情。在过去8年里，有些同修离开了项目，而有些人则留下来。当我看到同修们来来去去，或者转到其他项目时，起初我内心产生了一种舍不得的感情，就像失去多年的好朋友一样，这是非常自然的人情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逐渐认识到，不再参与某个大法项目，并不意味着放弃修炼，也不是衡量修炼进退步的标准。在任何生活环境中、工作中、家庭中，以及日常生活的各种情况中，都可以修炼。如果我们时刻向内找，提高心性，放下执着，同化真善忍，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机会提升自己。这是我对放下情的体悟，这不是否认同修之间的感情，而是放下对外在形式和人情的执着，让心胸变得更宽广、更宽容。大法弟子之间的感情是源于法的慈悲，与常人的感情截然不同。我理解到，当我们放下所有人的执着，包括对同修情的执着，我们就展现了来自大法的纯净的慈悲、宽广、包容，没有条件，没有痛苦。谁来，谁去，谁留，表面看来似乎是偶然的，但师父教导我们，在修炼的道路上没有偶然的事情。当类似的情况发生，或有些事情使我的心感到不安时，我会想起师父的话，告诉自己，这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个好机会，让我放下人情，提高自己的心性，使我的心变得更宽广、更慈悲。当我多学法，多彻底向内找时，执着自然就会放下。我相信师父的安排，一切都是最好的。二，女儿帮助我发现和放下执着。当孩子出生时，我最初不知道如何兼顾项目的工作和照顾孩子。有时我甚至感到恼火，认为孩子妨碍了我的工作。在重要的会议中， 我希望保持安静，但他却哭泣或来到我的工作场所打扰我。早上，同事们在办公室一起学法，我渴望再次加入他们，但不知道如何带一个小孩子实现这个愿望。我记得在孩子出生后不久，我曾带着婴儿车去上班，跟着大家一起练功或学法。有一次，我带着孩子去柏林的学法小组，我刚坐下，孩子就开始哭了。我本想出去，以免打扰其他人，但同修们挥手示意我留下。协调人说我可以留下来，没关系。显然，他们看到了我渴望一起学法的强烈愿望，非常宽容。突然间，我感受到周围同修们散发出的强大慈悲的能量场。孩子突然停止哭泣，安静地环顾四周，不久就睡着了。当我和大家一起读法时，内心深受感动，眼泪不禁流了下来。是的，只有正法的慈悲能量场才能改变一切。当我回想起这件事时，我开始思考，为什么不试着带孩子一起去办公室学法呢？于是，我和丈夫决定每天清晨带着孩子去办公室，和大家一起学法。渐渐的，他习惯了这种生活，知道当大家一起读法时，自己应该保持安静。有时，当我自己没有一起读时，他甚至会提醒我，妈妈，和大家一起读法吧。突然间，我意识到，以前我只考虑自己，认为不应该影响我的工作，而没有真正考虑我的孩子。我的出发点是自私的，把我放在第一位，所以才出现干扰。我没有向内找，而是向外看，把孩子视为干扰。这不是与向内找完全相反吗？现在，我和丈夫每天早上先把孩子送到办公室学法，然后送到幼儿园，再回来上班。晚上，当我忙于工作时，女儿有时会提醒我，妈妈，法，我想听法。但有时她不马上听我的话时，我还是会不耐烦，然后她会难过地看着我问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生气？在这种时候，我通常会立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赶紧道歉，然后把她抱在怀里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，只要我诚恳地向他道歉，他的情绪就会立刻转好。这让我认识到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只要我在法中看待一切，保持冷静，向内找，承认自己的错误，情况就会自然地转向积极的方向。有时我觉得，我的孩子之所以成为我的女儿，正是为了帮助我修炼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因为考验没有过去而非常痛苦，内心非常沉重。突然，女儿开始唱起一部电影里她非常喜欢的一首歌，《放下吧，放下吧》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师父透过孩子的嘴对我说话，提醒我，放下你的执着吧。我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对他说，是的，谢谢你，妈妈真的要放下所有的执着了。有一次，一位同学问我，你有个小孩子，却还全职参与媒体项目，还支援其他项目，在承担更多责任之前，你必须仔细考虑，你的决定是基于什么呢？事实上，最近我承担了额外的任务，我想，重要的不是担任什么角色或做什么工作，关键在于提高心性。那么，为什么还要承担额外的任务呢？做些责任较轻、压力较小的工作不是更好吗？那么，到底是什么促使我承担额外的任务呢？我回答他，在面临艰难的决定时，我常常想到那些等待被救度的众生。回顾过去，我发现自己在要求严苛的环境中，往往更有效率、更精进。事实上，我不喜欢周末，因为他们给我一种安逸的感觉，即使只是稍微追求一点安逸，也会让我周末过后感到内疚， 因为我没有像平日那样做很多事情。平日里，我时刻提醒自己时间有限，因此我早起练功，然后去办公室参加集体学法，这样我就能更好地安排中午和晚上的时间。我记得怀孕期间，我经常在凌晨3点左右起床练功，每天练第二套功法1个小时，我的身体充满能量，肚子里的宝宝也很安静。直到临产前，我仍然照常工作。分娩后大约3个月，我和丈夫就已经能够带着孩子去参加天国乐团的演出了。我们俩都演奏乐器，每次都有慈悲的同修来帮忙照顾孩子，让我们能够专心演出。通过这一切，我悟到，小孩子并不会妨碍大法的工作。相反，我坚信师父为每个弟子都安排了最好的。只要我们放下执着，真正向内修，一切都会变得圆满融合，修炼的道路也会豁然开朗。三，放下自我是良好合作成为整体的关键。最近，我收到一位同修的讯息，一位读者反馈代码无法使用，同修 B 说我搞错了代码，并把代码发给了他。他问我能否重新创建一个代码发给他，我感到很惊讶，回答说我从未创建过代码，只是发送了一个带有简单 UTM 的购买链接，用于活动评估。我内心感到有些不舒服，因为我被误解了，还被冤枉了。这位同修接着写道，同修 B 目前工作压力很大，很容易出错，你能找个懂代码的人帮帮他吗？我回答，好的，我会问问看。突然间，我仿佛从师父那里得到了一个点化，谁对谁错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我要立刻为自己辩解呢？这不正是执着于自我，害怕丢脸吗？师父的话在我心中回荡着。在神来看，一个修炼人在世间，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，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。修炼中，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。面对再大的委屈，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，都能够心不动，都不为自己找借口。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，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。选自麦哈顿讲法。在项目中，我们不是为了竞争或证明自己正确而工作，而是为了共同证实法，救度众生。只有当每个人都放下自我，在矛盾中向内找，放下执着，才能配合好。项目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。这件小事让我更深刻地认识到，放下自我是良好合作成为整体的关键。我也悟到，在项目中，关键不是谁的意见更好或更完美，而是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整体，共同合作。即使一个想法在最初还不是完美的，但仁慈、宽容的合作，共同的向内找和源于正念的付出，才是被师父和众神所认可的。有一天，同修弟突然提议当天就启动一项新活动，圣诞节即将来临，所以越早开始越好。我们去年已经进行过这项活动，但成效平平，因此我们的团队最初并未抱有太高的期望。经过一段交流与讨论后，他仍然坚持要尽可能尝试这次活动。起初，我认为当天就实施这项活动非常困难，因为去年许多同修参与，也至少需要1周的准备时间。但经过仔细聆听并分析他的想法后，我意识到这项活动确实有潜力。于是我与他讨论了细节，并联系了客户服务团队。通过坦诚交流，行销团队与客户服务团队达成共识，并开始合作，使活动在当天顺利启动。在同修发送圣诞节活动电子邮件后，短短数小时内，我们便收到大量的订单。 订户要把印刷版报纸作为礼物送给家人、朋友或订户自己。许多以前只阅读过线上版的读者，现在也决定首次购买印刷版。出乎意料的结果让整个团队感到惊喜。从这次经验中，我获得了一个宝贵的体悟，并非一切都必须从一开始就完美无缺。关键在于我们要同心协力，尽力而为，不畏艰难，全心全意的行动。正是通过这个提高心性的过程，一个项目才能发挥其真正的力量，更有效地救度众生。四，真修的关键，认真修一丝一念。最近我悟到，我作为第三方所看到或反复听到的所有事情，实际上都反映了自己在其他情况下的执着。我曾长期思考，为什么我总是看到和听到同样的事情，却没有真正的向内找自己。我回想起自己刚开始修炼的时候，遇到问题时能够立即向内找，而且心态很轻松，很愿意放下，身体感觉很轻盈，走起路来几乎像是在飞。我明白这是真正的修炼状态，一种没有人心执着的状态，是师父把我推到那个状态。今天我必须自己走好这条路。有时我会想到在中国的同修，尽管他们遭受着极端的条件，被监禁和残酷的迫害，但他们能够迅速增强自己的正念，甚至对迫害者生出慈悲心。相比之下，我生活在相对自由的环境中，但有时却只看到其他同修的弱点，产生不满，希望他们改变。当别人对我不好时，我有时会缺乏慈悲心，即使我认为自己已经向内找，但后来却惊讶地发现，我还是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改变别人。我悟到，尽管我们在大法项目中工作，但我们仍然在迷中。我们认为错误的东西未必真的是错误的，也许师父是故意安排这样的环境，让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向内找，放下固执的自我，认识到自己对自己意见的执着，或对他人错误的执着。我意识到，想要改变他人是多么不恰当。与其想要改变他人，我应该修自己，改变自己。我想起《转法轮》里提到的山东某某市针织厂的一个例子，一位学员通过改变自己而正面影响了整个环境，没有批评或强迫他人。这正是真修的力量所在。当环境不符合我的期望时，我能否很好地配合并共同承担责任，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寻找他人的错误？只有当我们真正地向内找，放下所有的人心执着，心系众生，抛开自私和自我的旧宇宙的特质，我们才能突破干扰，锤炼出坚强的意志。只有这样，内心才会变得更宽广，协调才会更圆满，项目才能充分发挥其救度众生的力量。在媒体项目中的这8年的修炼过程，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许多执着。有些考验我能够很快通过了，但在有些考验中，因为我没有充分学法，也没有坚持向内找，就不断有隐藏的执着冒出来，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一点。同时，我对师父无边的慈悲充满感激，他不断给我提高的机会。师父在讲法时不断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学法、发正念或做第三件事时，如果心不纯、不正，效果就会很差，甚至完全起不到作用。我发现自己修炼状态好的时候，总能看到同修的优点和长处，他们尚未修炼好或尚未完全提升的地方，我内心会微笑着宽容和忍让，不会感到不满或厌恶。在这种状况下，我的心胸宽广，充满慈悲。我悟到这是正的、对的修炼状态，只有扎实的学法，保持强大的正念，才能自然而持久地保持这种状态。 相反的，我注意到，当我状态不好时，当我学法少时，人心就容易显现出来。然后，我很快就会看到其他同修的错误，而忘记向内找自己。在写这些文字的同时，我更加珍惜在德文大纪元这个大法媒体项目中的修炼环境。我感谢与同修的每一次相遇，每一次接触，以及与他们共同工作的每一个机会。修炼之路有起有落，但我内心深处知道，我们大法弟子能够齐聚于此，绝非理所当然。我们每个人都从遥远无垠的宇宙空间来到这里，共同正视大法。当我们终有一天圆满，回到原来的世界时，恐怕再也无法相见。因此，我深切地珍惜这无比珍贵的时光。以上是我在大纪元媒体项目中修炼的一些个人体悟，如有任何与法不符之处，恳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尊师的慈悲救度，谢谢亲爱的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